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个章节，今天我们正道的经文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22章，最后一段的经文是18到21节。弟兄姊妹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来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圣殿中能够聆听你的话语，能够敬拜你赞美你，都是因着你丰盛的恩典，都是因着你圣约中的应许和承诺。主，我们为你所成就的这一切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愿你的圣灵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做工，借着你的话真的能够认识你，更加的向往你，盼望你再来的日子。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在启示录的末尾，也就是说在整个圣经启示结束之前，圣经向我们所强调的所吩咐的事情都是极其重要的。圣经在末尾最后的末了强调的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18节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将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启示录的末了首先重点向我们强调一个事情，强调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不可在圣经上加添什么，也不可在圣经上删去什么。那么这一点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当新旧约圣经66卷书启示完成的时候，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已经完成，也就是说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已经全备，已经结束。那么我们说上帝在圣经中全备的完整的真理的启示已经完成，已经结束，就是在圣经真理之外不再有任何新的启示，不再加添任何新的启示。那么在圣经中加添删去或者修改扭曲，都是对圣经真理权威的挑战，这关乎着圣经真理的主权啊，关乎着圣经真理的主权，也关乎着圣经真理的无误性、全备性， 充足性和清晰性，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圣经历史中，历世历代所产生的各样的异端邪教，虽然他们的表现形式不一，但归根结底，他们的根源几乎都是在圣经真理上做文章。他们要么在圣经真理上加添些什么，要么在圣经真理上删去些什么。那么还有更危害的手段，就是把圣经真理给扭曲了。那么这样的表现就是说，它可以断章取义，偷换概念。那么我们说这一切都是魔鬼撒旦的诡计和作为。那么为什么魔鬼撒旦要在圣经真理上下手呢？就如我们学习诗篇十一章三节说，根基若毁坏了，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圣经真理就是神的话，更重要的是，圣经真理是基督徒教会最为重要的信仰根基。圣经是基督徒教会信仰真理指导的最高的原则，是唯一的真理准则。它是唯一的真理准则。这就是为什么撒旦首先要在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根基上来破坏。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人类始祖的开始，撒旦就是用这样一个手段达到破坏的目的。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知道神对女人说，他说，神岂是真说，你们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的果子吗？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蛇作为魔鬼撒旦的化身，他在引诱人类始祖犯罪堕落时使用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对上帝真理的话语进行加添删减。那么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们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神吩咐亚当夏娃，也就是那个行为之约的命令，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说你们不可吃，撒旦说神岂是真说啊？神说你们不可吃，撒旦呢就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啊？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他把神的命令，神的话，你们不可吃给删去了。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撒旦加上一句话，你们不一定死。我们看到撒旦不仅在上帝真理的话语中删去加添，还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扭曲修改。所以撒旦说，岂是真说，难道是这样的吗？岂是真说，然后说不一定，不一定死， 神说必然死，他说不一定，不一定死。撒旦不仅删去加添扭曲神的话，那么被那个引诱犯罪的人夏娃也开始了那个加添的功夫。然后他说神曾说你们不可吃，然后他又加上也不可摸，再加上免得你们死。我们说撒旦要做的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真理的根基上进行毁坏，而将人带离上帝，将人带入死亡的道路。圣经是基督徒教会重要的信仰根基，圣经也是指导教会信徒信仰生活最为重要的准则标准。所以在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啊，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就是论圣经。在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的第二部分论到圣经，说他说新旧约圣经66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默示这些干什么呢？它是神给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它是神给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神创造我们，他给了我们一本手册啊，就是圣经，它就是我们信仰生活的准则。而且这里讲到说圣经的66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无论是旧约啊、新约、初代教会一直到今天，魔鬼撒旦所做的诡诈的工作就是在上帝真理的话语的根基上进行各种各样破坏的工作，而且从来没有停止过。前面我们说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是指圣经都是神启示给我们的真理的话语，它是这个从天上来的，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圣经真正的作者是上帝自己，当圣经的正典形成，就是上帝全备的真理的启示已经完成，就不再有额外的新的启示加添进来。那么西敏信仰告白特别强调出圣经真理的权威。我们说圣经它之所以有权威，是因为它是神的话，它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代表着就带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和权柄。那么当在上帝的话语上加添什么啊，就是将人的话啊加添到神的启示中，加入到神的话里面去，不仅是将人错谬的话啊掺入到神的真理里面，也更是对上帝真理权威的挑战。历史历代都有这样的异端啊，历史历代都有。我们不举远的，我们就举一些近的这些异端和邪教。比如说摩门教，摩门教的创始人约翰史密斯啊，他说啊，有一天神给我新的启示，那么后来他就把这些新的启示写成了摩门经。所以摩门教的人他们会借用圣经一点点的真理，但是他们最使用最常使用的就是摩门经啊。不但如此，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啊，很多其他的书摞起来能有一堆。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啊，那么他就是删去了耶稣基督是神啊，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加添了很多啊他们创造的理论啊。他们也有很多的书，什么守望台、警醒等等。那么还有这个邪教全能神啊，又叫东方闪电， 他们在圣经上加添删去修改，做了许多破坏的工作啊。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还从圣经中找出所谓的依据来支持他们，就是我们刚才读的启示录的经文啊。启示录中说，你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然后他们就说什么，他说这个不能加添和不能删减，只是仅仅是指启示录中所讲的那个预言，而不是指整个圣经的预言。然后他们还找出一个理由，他说因为启示录是约翰主后90年所写的，那么圣经正典的形成是在主后300多年，所以他说约翰所讲的，你看约翰在90年所讲的不许加添不许删减，对不对？到了300年才形成正典，所以圣经的启示还没有结束，所以是可以加添和删减的。这就是他们的根据。而且他们说耶稣基督第一次道成肉身的到来，他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所以耶稣基督还会第二次道成肉身来完成他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就是要洁净啊，成全引导。所以他们也不承认三位一体的真神，所以他们由此就编出来很多他们的书，什么化在肉身中显现，还有羔羊展开的书卷等等。凡是异端邪教，他们都写出很多的书来，写出很多他们的经典和教义来，而我们只有一本圣经，就是那个神圣的圣洁的圣言，上帝的话。所以他们不仅在神的话语上加添删减修改，他们的实质就是要否定圣经的权威，否定圣经是唯一的真理。我们说只有圣经有至高的权威，因为它是来自于上帝的。那么只有圣经是唯一的真理的无误的话语，我们人再写出来的东西，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被造的人，都是有瑕疵的。所以他们是否定圣经的权威，否定圣经是唯一的准则，否定圣经是无误的话语，他们反对圣经的全备性，他们认为圣经还没有全备啊，圣经还不充足，所以还要需要摩门经，还要需要其他的这个警醒，还要需要守望台，还要需要这个化在肉身中显现。所以我们在论到圣经的全备性、充足性和清晰性的时候，讲得十分的清楚。圣经已经把那个完全的、足够的、关乎我们得救和我们信仰生活一切的真理，都完全的、清楚的启示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魔鬼撒旦啊，他们就是这样如此的行啊，魔鬼撒旦的帮凶也是如此啊，今天仍就这样。今天在中国，撒旦的帮凶啊，要把圣经中上帝赐下的律法的10条诫命中拿去第一诫命，还要进行加添删减改造，使基督教中国化，适合于社会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甚至还有今天所谓的牧师出来为魔鬼做代言人。所以魔鬼撒旦帮凶，他们往往是肆无忌惮的、明目张胆的做破坏的工作啊，很明显的。然而最可怕的是那些隐秘的啊，不知不觉的破坏工作。那么这些它不是发生在 这个基督信仰之外，而是发生在基督信仰之内。弟兄姊妹，这是最可怕的，它不是发生在那个基督信仰之外，而是发生在基督信仰之内。持守圣经的真理，捍卫圣经的真理，本是基督徒和教会应有的责任，基本的责任，因为它是维护我们生命的唯一的保障。但是今天最可怕的不是基督教之外，而是教会自己。今天无论是教会还是信徒自己，人因着自己的罪，因着人的软弱，因着我们不敬畏上帝，教会和信徒也常常在上帝的圣言上加添删减修改。你或许不以为然啊，或许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是的，当教会不去传讲上帝全备的真理的话语的时候，就是将上帝的话语给删减了。比如教会只讲慈爱，上帝的怜悯，教会不敢涉及到福音中人的罪，更不敢讲耶稣基督再来终极的审判，我们是不是把上帝圣言的话给删减了呢？信徒也是如此啊，信徒也是如此啊，这太多了，信徒也是如此，因着我们自己的罪和软弱啊，我们不愿意全然的顺服在那个上帝真理的话语之下，我们也常常随着自己的私欲啊，随着我们的私欲任意的加减删减上帝的真理的话语。圣经明明教导我们说你不可停止聚会，那我们就像没有听见，或者说我们可以找出各样的理由来啊，不来聚会也不去敬拜。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也是把上帝真理的话语给删减了。圣经说信与不信不可同负于轭，那我们责问说啊，难道圣经真的教导基督徒不能和非基督徒结婚吗？如果我不去找我，如果我不找非信徒，那我上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基督徒结婚呢？创世纪哦，在马可福音，神怎么说呢？他说，神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这是神的诫命。但是有的人说，难道真的基督徒不能离婚吗？圣经有这样记载吗？不是也有很多基督徒离婚了吗？有时候我们比创世纪的蛇还诡诈，还会讲话，我们还会加上说，难道圣经真的这样说吗？难道神真是这样说吗？岂是这样吗？其实这种类型的还算好的啊，有的我们还会去责问神啊，去责问神，这还算好的，我们还去问神啊，问圣经。那还有一种更诡诈的，就是我不去问圣经，我也不去问神怎么说，我去问其他的基督徒，对不对？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如果某某基督徒说是这样的，哎，好。那个基督徒，那个属灵生命好的基督徒告诉我这样的，甚至有的说某某牧师跟我这样讲的。我们恰恰躲避圣经，恰恰躲避神的教导，这就是我们人的诡诈。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我们一定要看上帝怎么说，我们要看圣经怎么说。这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圣经告诉你什么，神怎么说的。启示录特别强调，我们不要在上帝的圣言上加添删去，就是要警戒我们不要犯更大的罪，不要挑战上帝至高的权威，而是要遵行上帝的话语。那么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同样，上帝也特别警戒魔鬼撒旦的作为，他们将来要承担承受那个上帝无情的咒诅和审判。就如圣经所说，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的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同样的，上帝在这里不仅要警戒上帝的儿女，上帝还要我们持守圣经真理的话语，捍卫上帝真理的话语，当然也要遵行上帝真理的话语。那么这样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那么这样的教会是蒙福的教会。上帝永恒不变真理的圣言，它恰恰是保证了上帝儿女这个真实信仰的根基和准则，它恰恰是保证了上帝给我们那个应许的诺言的承诺的那个保证。我们再来看，就是主必快来的盼望。那么主必快来是一个目前还没有实现的末后的预言，这也是圣经最为重要的一个教义啊，最为重要的。启示录在22章三次重复的强调说，我必快来。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12节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在启示录的末了强调圣经启示的重要性、真实性、确切性，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再来是必然发生的真理事实，他一定会再来，他还要完全成全他的诺言，成全他的诺言。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将我们基督信仰末后的这个话末后的这个盼望，如果我们将我们基督信仰末后的盼望用一句话来总结的话，就是主必再来，就是主必再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说，意味着主耶稣要完全成全他的救赎恩典啊，完全成全他的救赎恩典。另一个方面，意味着主耶稣要施行他公义的终极的审判。无论是主耶稣的救恩的成全，或是主耶稣公义的审判，他都会给上帝的儿女带来极大的安慰和永恒的盼望。那么主必快来，不仅是一个最后应许预言的盼望，也是一个真实的可靠的盼望。它是建立在主耶稣在历史作为中所成就的这个真理的基础之上的，它不是一个空洞的，它是主耶稣基督在救赎的历史中一直这样展示的，一直这样成就的。 它是一个这个盼望的这个应许。上帝用他的信实，用他的圣洁，用他的全能智慧，还有他在圣约中的恩典的应许，承诺给他每他所拣选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那么他不仅在历史中彰显了上帝的作为，也必然实现那个上帝终极的旨意和荣耀。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基于那个信实的，那个绝对没有谎言上帝的承诺，是基于他的应许。上帝不简简单单的是给我们一个承诺和应许，他是将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承担我们的罪，来实现救赎的工作，而且还借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来完成。不仅如此，主耶稣复活升天，他亲自的承诺还要接我们回到天父的家里。那么凡在耶稣基督里的人，那么在圣灵上帝的保守之下，那我们必然会回到那个天父上帝永恒的家中，我们也会得享到那个三位一体上帝的那个永恒的荣耀。主必再来，也是主耶稣有着至高无上的权柄，对撒旦和撒旦的帮凶施行终极的审判，公义审判的时刻。那么这个也是对每一个在患难中逼迫中上帝的儿女的无限的安慰，因为一定有公义，一定会施行审判，所以他们所受的冤屈，他们所受的逼迫都不会白白的承受。主必快来，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主必快来，他要擦干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先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主必再来，羔羊要迎娶他圣洁的心腹，主耶稣要使他自己的教会要全然的洁净，那么上帝永恒的国度要全然的彰显。那城内不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主必快来，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的那一道生命的河，在河边的那个生命的树，永恒的生命的树，要结各样永恒属灵的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以后不再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主必快来，上帝永恒的旨意全然的实现，上帝的荣耀要得到极大的彰显。那个时候，天上、地下、地底下、沧海里、田间一切的所造之物，还有地上的万族，各方、各民、各国，都要来到上帝的宝座前，要俯伏的敬拜、赞美神，直到永远。要将那个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宝座的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姊妹想想看， 如果主耶稣基督不会再来啊，如果主耶稣基督不会再来，那将是什么光景呢？那将是什么样的光景呢？如果圣经不是全备真理的话语，如果圣经承诺的都是虚空的，如果主耶稣基督不会再来，那将是我们什么样的光景呢？我告诉你，那是虚空的虚空。你没有盼望，你没有任何的希望，就跟保罗说的一样，你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都要死了。你们信的人比不信的人还要可怜。那么主必再来，他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教导呢？或者说我们有什么回应呢？当约翰在拔摩岛，在他人生的晚年，他得到了主耶稣基督，从主耶稣基督来的那个关乎末后的意象的启示，约翰亲眼看见了，见证了。当他按着主的命令把它记录下来，这些关乎我们末后的预言的末了，约翰由衷地发出一句话来，啊，由衷地发出一句话来，就是他的回应。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再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的回应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他还留下给圣徒的这个祝福。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个是历世历代的圣徒们啊，从这个内心发出的这个真实的盼望，急切的向往啊，那个愿望，急切的向往和愿望，要见到他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因为在主那里有无限的福乐和永恒的满足和永远的生命。那么这是众圣徒们的盼望，也是初代教会当他们在面对那种逼迫中、患难中，他们急切的盼望主的再来。这就是主借着启示录给他们的应许。那么这也是今天你我在基督里的人的盼望，也是那些在中国受到逼迫患难中信徒的盼望。主耶稣将末后的意象启示给他的教会，就是承诺他们他必快来。主耶稣他必快来，这是每一个属于耶稣基督的人，在耶稣基督面前啊，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每一天每一天存着的盼望和信心。他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每一个在基督里的人，每一天在主里面存着的盼望和信心。很多年前，在我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通讯设备，可能今天年轻一点的弟兄姊妹都没法想象。如果我的父亲到外面去出差，我们每一天都存着盼望等他回家的时候，那么到了他快接近回来的时候，因为没有任何的通讯方式，所以不能知道他具体回来的日期。那么只有到了那个接近的日期，每一天啊， 每一天我们都出去啊，到大门口去，或者到车站去迎接他，每一天都去。没有接到，第二天接着再去。每一天都存着极大的盼望啊，喜悦在等候迎接。只有等到那个啊，真的这一天没有车来了，就回家了。直到有一天，你远远的看到那个爸爸的身影的时候，啊，你知道那是何等的喜乐吗？主耶稣在离开我们的时候，向我们承诺，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已经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的。我若去了为你们预备了地方，我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主耶稣又在启示录的末了反复强调，他的话语启示都是真实的，他必定要再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在主耶稣基督到来的末后时代，主耶稣再来之前，他教导我们，他要警戒神的儿女，每一天啊，都要预备我们自己，等候盼望迎接主的再来啊，每一天都要预备等候盼望啊，迎接主的再来。那么什么是我们的预备呢？就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圣经，天使对我说，这些话都是真实可信的，主就是众先知倍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第七节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什么是预备呢？就是遵守神话语的人有福了。每一天遵行神的话语，预备我们的心迎接主的再来。主耶稣承诺我们他必快来，但主耶稣并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再来的那个具体的日子，他没有告诉我们说他具体来的日子，就是要让我们随时警醒，预备我们的心，存着盼望，天天的去等候迎接主的再来。迎接主的再来，不是说我们要到了临近死亡的那一天啊，预备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听了以后，我们仔细去想，迎接主的再来，不是到我们临死的那一天我们才预备好了，或者说我们的那个年龄达到一个程度啊，我们的年龄达到一个程度，感觉到你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或者说那个时候我们才预备去见主的面，或者说我们患了一种绝症，知道说我们快要离开了，我们才想到预备去见主的面。不是的，不是的，而是你随时都要预备好了，每一天都要预备那一天的到来。就如保罗所说的，我情愿离世，因为那里好得无比。如果我们没有预备，我们只是等候离开世界的那一天才思考见主面的事情，或许我们根本还都没有去思考，或者我们还没有向往那个新天新地的美好， 向往那个永恒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那个美好的家乡，或者我们没有活在那个喜乐的敬拜上帝的生活中，我们怎么样去见我们的主呢？或许我们仍旧还是觉得这个地上很精彩，这个地上有钱赚，有好车开，有大房子住，有吃有喝有玩，我们每日都在贪恋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如何去见主的面呢？我们没有预备去见主的面，我们将是何等的羞愧呢？当我们没有预备的时候，你不仅仅是羞愧。同样，在面临死亡接近的时候，你得到的可能不是平安，也许是恐惧，可能不是惊喜，也许是失落，不是喜乐，而是忧愁。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我必快来，这是千真万确的。虽然这最后的预言还没有完全的应验，但是主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失信他的承诺。从他的道成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复活升天，这些都已经完成了，我们已经看见了。他承诺他必再来，他也必成就成全他的诺言。那么只有那些遵行神话语的人都是有福了的人。就如我小的时候一样，天天出去盼望等候见到那个外出回家父亲的那个惊喜欢乐。我们在地上不完全的父亲，我们在地上不完全的父亲，赏赐带给我们极大的惊喜快乐和爱，那也是我们在地上人间最大的盼望。不管怎样，有一天他们终究会离开我们。如果他们信主，我们还有那个盼望说在那个永恒的天家见到他们。如果他们不信主，我们连见他们的面的份都没有。那么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他是那个至高的、圣洁的、信实的、无限的、永恒的、慈爱的、怜悯的、爱我们的阿爸天父。那一位为我们的罪舍命，救赎我们脱离罪案、罪恶、黑暗、死亡审判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和那位保守我们、引导我们成圣的圣灵保惠师，爱我们的三位一体的真神，他是我们的主宰。难道我们不急切地盼望见到他的面吗？难道我们没有天天存着信心和喜乐去迎接他的带来吗？主耶稣说，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圣灵对心腹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再来，阿们。使徒约翰存着极大的盼望， 喜乐的心回应说，主啊，我愿你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实在的感谢你，你将启示录关乎末后的真理、末后的意象、预言启示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中对你存着信心和盼望，因为你用你的信实、用你的圣言、用你的一切美善的属性、你的圣约给我们承诺了这一切，因着这一切，我们就必然的相信啊，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同作见证，我们必然的相信你必再来。主，那将是何等的美好，何等的喜悦，何等的盼望。主啊，借着这个话，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你面前警醒，在你面前警醒度日，来遵行你的话，因为那样的人是有福了。你必将生命的冠冕赐给他，你必将生命的河水赐给他，让他得到永恒的满足。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